例如，所以一般的文明礼貌行为是个人私生活和个人与个人交往中的模式不道的行为，法律规范一般不加干涉，是比较干涉的。但是一旦这些行为危及到统治阶级和统治的国家尊严和秩序的时候，国家的法律规范通常又要干预。例如某些不文明的行为发展到破坏社会秩序、损害他人或有损国家，与个人交往当中发生抵制实际利益的纠纷，请一方告诉的时候，法律就必须过问。这里头一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是道德规范干预的范围，但是当涉及到破坏别人家庭、虐待父母子女、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教养和抚养的义务和责任，法律规范也就必须干预。必须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不仅有统一的经济基础，而且同时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当中引申出来的，因而这两者作用范围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相互无用。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帮助资产阶级扩大对残疾劳动的压榨，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法律规范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是在于保证统治工人阶级，加强工农联盟，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为将来富弱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前提。总而言之，统治阶级的道德和法律不是彼此袖手旁观的，而是互相支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肯定了雇佣剥削制度，迫使劳动人民，这里面也是包括老体的劳动者和老的劳动者，受制于这种制度，肯定了雇佣剥削制，少迫使劳动人民受制于受压制啊，受这个种制度的压制，受这种制度的压制，也就在整个社会栽培着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金钱万能和贪得无厌等等资产阶级的道德意识。而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这个是指他的职责，而不是指他抽象的指导，都是叫人把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谁要违反它，谁就是不道德，从而支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拉法格在《思想体验论》一书当中曾经引用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霍布斯的一段话，来证明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得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他说，在霍布斯的《论公民》中，《论公民》这本书了，霍布斯的《论公民》中，他重新提出，阿尔赫纳的原理，也为了认识正义和非正义，必须求助于民法。可是，正是这些法律告诉我们，什么应当成为盗窃、凶杀、通奸、 或者什么是对公民的侮辱，因为简单的夺取某人占有的东西不就是盗窃，而只有依法授予实在的东西才是盗窃。同样的，法律的诉讼指出什么是授予我们，什么是授予其他的人，因此这是一切谋害人们都是凶手，而只有当谋害是加在法律是禁止杀害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才是凶手。同样的，同一个女人睡觉不构成动物空间，而只有从法律禁止决定的处理做这件事情才算是空间。天哪，这就是资产阶级法律规范的原则。资产阶级就可以按照他们的道德规范，对什么算是盗窃和什么不算是盗窃，什么算是凶杀和什么不算是凶杀，什么算是通奸和什么不算是通奸等等，分别这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主义制度下，尽管并不是也不可以是把一切的道德义务全都列入法律条文，但是我们国家的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贯彻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这是肯定的，毫无疑义的。例如我们的法律否定了剥削和压迫的合法性，肯定了不劳动者不得失的合法性，肯定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合法性，从而也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支持了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传播和发扬，陪着着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反过来说，我们大力的提倡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原则和规范，在社会主义时期呢，归根到底就懂得一点，就是教育人民教育人们要自觉地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态度创造政治，从事劳动，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教育全社会成员都要敢于从一切违反一致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一致反对社会主义的要敢于从一切违反一致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所斗争，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安定团结，从而起到了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这样也就是以社会的强大的道德效用和道德舆论的力量更加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法律规范。现在我们再出几个思考题，请同志们记下来。第一个思考题，为什么稍微思想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特别紧密也特别复杂，它表现在哪里？能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特别紧密和复杂，就否认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再说一遍，为什么稍微思想上层建筑的道理和政治法律的关系特别紧密也特别复杂，它表现在哪里？能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特别紧密和复杂，就否认了他们的区别？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从什么意义上，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能不能因为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 就抵消了他和其他行为规范的区别。再下一个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从什么意义上说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能不能因为道德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抵消了他和其他行为规范的区别？现在谈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各种公共规则、守则等等，实质上都是道德规范在不同领域的特殊形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哪些不适当的认识？再说一个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各种公共规则、守则等等，实质上都是道德规范在不同领域的特殊形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有哪些不适当的认识？第四个问题，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什么？它表现在哪里？是举例证明，不受任何行为规范压制的这一种所谓绝对自由有没有？为什么？有是为什么？没有也是为什么？再说一遍，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什么？它表现在哪里？是举例证明，不受任何行为规范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有没有？为什么？有是为什么？没有也是为什么？第五个问题，政治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把政治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观点对不对？为什么？对是为什么？不对是为什么？再说一遍，第五个问题，政治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把政治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观点对不对？为什么？对是为什么？不对也是为什么？现在谈第六个问题，道德同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必然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为什么是荒谬？应当如何批驳？再说一遍，道德同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他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必然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为什么是荒谬的？应当如何批驳？第七个问题，政治对道德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哪里？再说一遍，政治对道德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哪里？为什么？在哪里？第八个问题，如何认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哪几个方面去认识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这里，如何认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就是说，要从哪几个方面去认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那么这一章呢，还有第三节，我还没有写，那么下面还有两章，还有第三章，还有第四章。因为我身体不好了，那么不能够马上写。不过大家学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也可以把我的基本观点弄清楚了。然后我现在呢，先把第三节的以后两章的一些提纲，我的大概的一些观点，给大家稍微说一下。第三节呢，我的题目就叫做道德和文化科学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讲的道德和知识的关系，因为文化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这里面我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文化科学的发展理应促进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理应是道理，应该是促进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而愚昧落后是宗教道德，使宗教道德和一切腐朽道德得以控制人们思想的重要条件。问题呢，我是讲为什么在历史上文化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提高发生背离。我讲这两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这个知识和这个道德的关系说得太绝对了，好像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也有的呢就好像是没有道德就没有知识。我们要从辩证的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从根本上来讲，道德、应得和知识是正面的这个发展的，可是事实上在历史上常常是一种背离的，所以把这个知识过分的提高也不妥当啊，把这个道德呢离开知识，贬低知识也是更是错误的啊，更是错误的。现在我这个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呢，道德对于文化科学的促进和促对作用，道德对文化科学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促对作用，就是说进步的道德对文化科学它是起一种促进的作用，那种腐朽的道德是对文化科学起着一种促退的作用。第四个问题呢，我是讲文化科学对于道德的影响，或者道德对于文化科学的影响，都不允许夸大或者抹杀，夸大了也是不对的，抹杀了也是不对的。第三节呢，我大概就讲这四点意思。然后我这个第三章呢，是讲的道德领域内的内部关系，道德领域的内部关系。这个里面呢，我讲了一个两节。第一节呢，我是讲的道德的内部结构，我这个内部结构分五点来讲的。第一点呢，是讲道德意识、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个三方面的它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是道德的一个结构第二个呢，是从道德理想和道德准则这个方面来讲它的结构。第三呢，是讲道德的自我评价和道德的社会评价，这是又是一种结构第四呢，我是讲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原则和规范的就是相互关系，那么这样的谈它的结构。第五呢，也因为讲道德范畴和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规范的一个体系道德范畴和道德规范体系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节，我就打算讲这些内容。第二节呢，我是讲道德的历史联系和各种不同道德问题，道德的历史联系和各种不同道德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准备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两条发展线上。所谓三个阶段，这是指一个是原始公社时期，在没有解决发生以前那个时候的道德的这个面目 第二个呢就是阶级社会啊，阶级社会，那么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到从现在也是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啊，阶级消灭，那么这也是一个阶段啊。所以两条发展线上呢，一条呢就是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这种发展线索，一个呢是被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发展线索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道德的阶级性和阶级道德是不同的范畴，但是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往往有些争论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我们讲的是阶级道德，他讲的是阶级性。阶级性当然有的时候就是指的阶级道德，但是有的时候呢阶级性并不是指的阶级道德啊，阶级道德又不等于道德的阶级性啊，阶级道德的阶级性呢可以把这个阶级道德改过来，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范畴，但是讲后之讲有它密切的联系啊。第三个问题呢，我是讲阶级道德、社会公德、行业或者是职业道德的这个之间的相互关系啊，现在也是搞不清楚的。有人说社会公德就是没有阶级性了啊，社会公德嘛，要么就是把社会公德当成阶级道德，要么是社会公德没有阶级性啊，还有一些行业道德啊，就职业道德了。那么有些时候呢也认为是没有阶级性了，像这些问题我们也把它讲清楚，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有的呢是把这个职业道德啊说成是社会公德啊，这个是都是不对的啊，我们把它也讲清楚啊。第四个问题呢，实际上在阶级社会当中，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影响。第四章呢，我是讲道德的历史发展，这个里头分四节来讲的啊。第一节呢是讲原始公社制度下的道德的起源和演变，这里面呢讲三个问题，一个呢是讲道德如何从风俗习惯融为一体，逐步形成社会的契约。第二呢是在原始公社制度下道德的准破和野蛮性，准破性和野蛮性。第三呢是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的道德怎样被阶级社会的道德所代替的啊。第二件呢是讲奴隶社会的道德，这里讲两点，一点是稍微统治阶级奴隶主义道德，一点呢是讲呢稍微被统治阶级奴隶的道德。第三节呢是讲封建社会的道德，这里面也是讲两点，一点呢是讲封建道德萌芽于奴隶社会的末期啊，第二呢是讲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道德从劳动人民道德之间的斗争啊，这个里面包括了讲讲这个行会道德、小生产者的道德。第三节呢是讲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讲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啊，这个里面呢讲三节，一点呢是资产阶级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点呢是稍微资产阶级道德对立面的无产阶级道德的萌发啊，萌芽了萌发。第三呢是讲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矛盾冲突及其为止。将来呢总的讲呢我大概就是这个四章，这个四章一讲呢就可以说是讲了共产主义道德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基本原理啊，基本原理。我这个体系呢是和其他的一些同志啊说的体系啊是有所不同的。我的第一章是讲什么是道德，也就是说是讲道德本身的问题啊，本身的问题。第二章呢我讲的是
道德的这个道德啊，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是道德和这个其他上层建设的相互关系，这实际上是讲的道德的外部关系啊，外部关系。第三章呢，我是讲的道德的内部关系，内部关系啊。那么这样子呢，第四章呢在讲的道德的历史发展啊，历史原理学，我是这样一种体系啊，这样体系，这样的体系呢，自我看来呢，好像和苏联的啊还有点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这是后面这个我还没有写，因为还要花点功夫，还要研究。同志们知道了，可以看看书啊，找点材料去看一看。那么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这样子呢也帮助我把这个东西写好啊，写好。我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来啊，或者就讲到这里为止吧啊，再见了。请同志们暂停一下啊，打个招呼。就是我没有写的部分呢，那么那些提纲我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暂时不要对外讲啊，这个免得我也可能我以后写的真正的写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有些变动啊，这个讲的呢不好啊，不好。那么请同志们帮助啊，但是同志们可以提出问题啊，特别是把在这些问题上啊，这些问题上现在有哪一些不同的见解，那么告诉我啊，你们看到的书上看到的别的同志的文章当中，你们觉得不同意的地方或者难于理解的地方都可以告诉我啊，以便于我写啊。那么同时我希望同志们其实向同志们提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道德问题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啊，不是一个空话啊，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啊，要自己能够以身作则，真正的这样的做啊才行。如果说你这些理论都是懂了，讲得好像很头头是道，但是你如果你自己的行为就和它相反，那么其结果其就是一个更坏的作用啊，更坏的作用啊。同时你要真正的理解它，也只有在实践当中理解啊，在实践当中理解啊，不能够光是从书本到书本，从书本到书本是不能理解的啊。我的这个讲稿啊，或者我写的是个书了，那么我就有个意思是这样的，都努力这样做的啊，我是不愿意啊这个多过多的引证啊，不愿意过多的引证，我是把自己的观点呢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啊，说出来。那我不是也不是一般的用这个逻辑推理啊。那么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做得不够。那么希望将来呢同志们技术呢技术前进技术把它搞好啊。我这个话就到这里为止啊，现在可以同志们可以走了。